在讲道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奔向你的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想要与你面对面，主，我们想要遇见你。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敬拜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在你的脚前渴慕你自己，以至于你对我们说，那个上好的福分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别人夺不去的。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主，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以后，我们藏在心里，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光。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这个作者叫做 Frank Viola， 他因为深深的爱着教会，他心里面非常的渴慕能够经历在新约里面所记载的那一种的教会。因为他参加过任何一间教会，都不曾出现过新约教会的那个样式。他希望可以看到基督他的身体展现的那个方式呢，是上帝起初创造教会为教会所定的那个旨意。所以他脚踏实地的去寻找早期教会的那个样貌，他企图能够重塑基督教会应该有的模式。不过当他按照时间的顺序去回顾第一世纪教会的整个历程的时候，他把《使徒行传》和使徒的书信交织而得的一个教会的样貌，他阅读圣经就越发现，早期的教会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完美。我们习惯把新约教会呢理想化，把那个时候的生活做出种种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比如说，我们会把保罗的教会所遇到的那个冲突呢，我们的感觉，哎，那个都是来自教会外面的。但是给保罗带来的麻烦呢，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只是一间的堂会，就像比西底的安提阿或者是以哥念这样的一个会堂，或者我们认为啊，可能只是一群持不同的另外一个的宗派，就像什么，就像是那些加拉太的众教会缠绕不休的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我们很难相信教会实际上存在着内部的冲突，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反叛的信徒，或者是有名无实的领导，或者是挑战牧者权威的执事或者是长老，也有可能是对基督教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实践辨别不清的情况。其实保罗也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有领导上面的问题。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的1章10到17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内部领导的问题。 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更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这就是在教会的教导领导上面出了问题。同样的，促使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原因，他不但是因为有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逼迫，也是因为保罗呢，他听闻教会的肢体里面呢互相的攻击，而且自私自利，过分的来争论，并且呢他们没有活出基督徒应有的那个性情。不只是保罗所领导的教会有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最近才上一班书信，我们看到使徒约翰领导的教会也一样出现了挣扎。他在写这几封书信的时候，特别是约翰一书，让我们对于教牧领导的那个艰苦的岁月呢，我们得着启发。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的2:18-19，就暗示我们在收信的教会当中，其实教会已经分裂了，部分的成员呢在变乱的当中，他已经离开教会了。约翰用敌基督来形容他们的行为，这一群深深不平的旧成员呢，他们对教会仍然握有影响力，他们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来促使教会一些忠实的会友呢离开教会，加入这个反动的行列。但是我们看到约翰他毫不留情的称这一些人是魔鬼的儿女。约翰他深深的知道教会里面的内部的冲突跟摩擦，他所写的书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产生的。约翰希望能够再借着他的书信来提出一些引导，当教会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的来思想来行为。教会生活时常有挑战有艰难，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理想教会的一个基督徒群体的时候，怎么样去衡量我们的教会生活的素质，它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我们说当会众意见分歧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度，或者我们说当教会的信徒他们认为教会生活不再使他们满意，那么教会领袖又要如何来应付？又或者如果教会的信徒认为我们一向奉行的正统的神学太古老了怎么办？这些神学都已经是2000多年的事情了。如果教会里面意见分歧到一个地步，教会分裂了，那么牧者应该要怎么样呢？约翰在当时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因为在约翰当时的教会呢，有人声称他们从上帝的灵，从神的灵得到新的经验跟启示，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冲突呢就变得越来越紧张。他们用他们所谓的属灵的权柄去支持错误的教导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约翰的反对者，也就是他所称的敌基督者，他们声称他们被圣灵充满了，而且呢作为提出抗议的理据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装备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灵性呢？ 我们要怎么样装备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被这些敌基督的人重伤，或者是挑战牧者的权威。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基督徒，而且呢，我们都宣称说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看到当在教义上面出现妥协的时候，改变了这些人所相信的，那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说这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有没有不容妥协的实质内涵？它不光只是感觉或者是你的经验。我们要来想一想，基督教的信仰有没有什么是无可取代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争相自夸说啊，他拥有真理。约翰的反对者，约翰所处的那个世代的敌基督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却将基督教的教义扭曲了。当我们生活在这些敌基督的当中，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像约翰一样毫不妥协，甚至是毫不客气的？当我们看到一些纯正，说拥有纯正信仰的信徒也好，基督徒也好，可是当我们在看他们的生活的方式的时候，却会让我们开始心里有一些琢磨。那是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基督教的信仰到底对他们个人的生活有没有产生作用？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质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如何呢？或者我们说，要是这一群人他们的行为，或者是他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看到他们完全是不合乎基督徒的表现，那么又如何呢？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必须要有相配的基督徒的品格，才算是真诚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换另外一种说法好了，我们说从一个人他在世界上和在整个群体当中，我们从他们的表现，我们去断定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诚的。你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合理吗？约翰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敌基督者正在危害他所属的会众信徒，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让他们自称为他是基督徒可以不攻而破呢？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如何去认出这些行为，而且又不至于让我们变成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当我们在查考一般书信的时候，特别是约翰的书信，他一再的肯定说，爱和接纳是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现在我们面临到一个更令我们困惑的问题是，爱和包容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测试的标准，用来判断有关神学是不是可取？我们就会在想，难道没有空间可以容许在教义方面有严重的分歧吗？比如说那些按字面解经的人，他们声称说同性恋是不可以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 教会不应该案例那个自称他自己是同性恋，甚至他活跃于同性恋的群体当中的人。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长老中的教会呢，内部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是对同志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创，大大了歪曲了基督教的那个教导和原则，违反了圣经的命令，要爱人和尊重上帝的儿女各有不同。弟兄姐妹们，我想问问你们，彼此相爱是不是就表示我们不敢坚持某一些的神学立场呢？约翰牧养的信徒群体，他们生活在犹太教的边缘地区，他的教会是种族混杂的。其实不要说约翰当时的教会，就像我们如今的教会，我们整个世界全球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村，我们在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种族的人，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难再像我们原来的国家是单一的一个种族一个文化。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也是不同的种族，说着不同的语言，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在教会里头。所以约翰所处的这样一个混杂的文化里面呢，他们的人，他搬进了希腊人区域居住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对圣经，他们对旧约圣经是一窍不通的这样的一个希腊人，他们跟他比邻而居，唯一联系着他们的是他们对耶稣弥赛亚的那个忠心跟期盼，并且呢，他们有约翰来成为他们的领袖，也就是说约翰在那个教会里面在带领着他们。我们看到在初期的教会生活里面，在后期他们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本来团结一致的会众呢，开始从内部里面分裂了。以前只是外来的一些压迫跟威胁，可是在当时的教会，他们在成员之间冲突发生了。而且呢，约翰就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里面，他甚至说这已经到了教会的末时了。这些敌基督者，他们是约翰书信教会里面的一群，是精英哦。我们说，也有可能我们如今在主日学里面当教导的，或者是我们在小组里面当小组长的，是这一些精英领袖。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自称说，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被圣灵感动了，他们挑战约翰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位格跟工作的那个理解。所以教会分裂的证据，我们就可以从约翰一书里面可以看到，书信的内容显示有严重的人际的冲突，有一部分人离开了，他们离开了教会，还有一些人呢，他歪曲了真理，他讲一些迷惑人的说谎话的。除此以外，我们说还有一些假教师在当中，他们充满了，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在他们当中呢，发生了一些激烈的神学辩论。约翰的书信里面多次的强调爱，那就表示其实暗示着事态非常的严重，情况非常的不妙。如果有来上一般书信的弟兄姐妹就会知道， 约翰的教会当中，他们在斗争里面分裂了，一些领袖他带着信徒朝着诺斯底主义跟幻影说前进。我们看到约翰他是一个忠心的牧者，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在必要的真理上面能够站稳立场。他带领他的会众，他带领他自己的教会，冲破这些难以抵挡的狂风暴雨。当他的会众受到猛烈的攻击的时候，他审慎地表现出明智的判断，而且呢，由这当中凸显了约翰他的领袖才干。我们说他约翰他其实是靠着圣灵的帮助，以及他敏锐的那个神学的洞察力，他知道哪一些问题是信仰最主要的，他也知道在哪一些点上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所以他告诉他们说，诺斯底主义的错误错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幻影说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出现。他知道他要建立一个教会是蓬勃生气勃勃的一个教会，他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条件。约翰他不是要一所歪曲了基督教教义的一个教会，但是他同样他也不要一个教会是只有真理而没有爱的教会。所以他需要的一个教会是不但拥有正确的教义，而且呢，是因为有爱在当中，是一个活力充沛的教会。我们说在那样一个很难区别正统信仰和异端的那个时代，其实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一个艰难的岁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信条，没有什么教会的大公会议，连新约全书这样的一个圣经也没有。如果有，那么应该可以用来评定各样的神学的争执。我们说那些要脱离教会的那些游离分子，他们接受了偏差的基督论，导致他们对基督徒的生活呢，就有着错误的看法。在大多数的神学的争论里面呢，通常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对耶稣的看法。耶稣啊，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教会就面临着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诺斯底主义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们只相信他是一个神，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他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当时所面临到的异端呢，往往就是基督论的教育对这样子一个认识呢不清楚。所以诺斯底主义主张他们不认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当然他就不认为耶稣是基督。他们觉得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只是一个幻影，以至于约翰要来强调说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来到我们当中。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子，他就是圣父圣子的那个圣子。而且呢，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偏离了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理解，他们相信基督的存在，可是他们却怀疑耶稣基督 他曾经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怀疑耶稣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成为道成肉身的那个神。今天我们也有好多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也高举耶稣基督他是神，但是呢却抹煞了耶稣基督他是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说我们是被救赎的，你是被什么救赎？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曾是100%的人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是有问题的哈，是有问题的，我要这样说。那你跟当时的敌基督的诺斯底主义，你的想法是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在当时的希腊文化盛行的世界里面，他们普遍都相信宇宙当中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神灵。在那个互相包容甚至结合的时代里面呢，他们将基督提升为啊，他只是这个宇宙当中其中的一位神灵，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想法。这种希腊文化认为这些神的灵呢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形有体的进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从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论的思想里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基督与世界是有分别的，他在天上跟其他的神灵在一起，一起来管制这个世界，一起来施行治理这个世界。这个看法呢就会产生一个独特的基督论。他们对基督可能是曾经以肉身显现，但是他们是觉得实际上并没有。对他们来说，耶稣基督啊，竟然会成为肉身，简直是天方夜谭。1001夜，他们错误的那个基督论呢，导致了他们在道德上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自夸他们是无罪的，他们自夸他们与神相交，可是却是在黑暗当中，他们自夸他们认识神，可是却不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他们自夸他们爱神，可是却恨他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而且他们自夸说他们行在光明当中，可是呢却恨其他的基督徒。约翰提出他的看法，他说如果你住在主里面，那么你就会顺服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会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去行。一个人如果故意犯罪，那么就表明他根本就不认识神。凡犯罪的就属于魔鬼的。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而不是恨弟兄姐妹，不是恨基督徒。如果人不爱弟兄姐妹，那么就表示说他其实还没有承受永生。神就是爱，要认识上帝，那么我们就要去爱。他们否定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们不同意福音书里面耶稣的说话，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不需要基督为他们上十字架去救赎他们。他们主张的是一种更深奥的，是自己可以去领受那个特殊的知识的就可以得救，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才可以得救，以至于他们产生了一种神秘的信仰。圣经说 这些敌基督者是从我们当中出去的，表示很多反对教会的真理。这样的人呢，他不一定是从世界上来的哦。我们说教会里面所面对的，不只是外面的逼迫哦，而是在教会里面和基督徒在一起的，却不是基督徒。就像我上次讲的，他带了一个羊的外表，实际上里面是狼，就像耶稣所说的，披着羊的狼。当我们声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去接受圣经的真理，接受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而且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活在光明当中，我们就得着永生的盼望。感谢神，我们有上帝的引导，当我们在跟随上帝在行走的时候，唯一帮助我们的是圣灵，圣灵保惠师是帮助我们的，他会带领我们的脚步。约翰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提防那一些想要把你们引入歧途的人，但是你们已经受了圣灵，他就活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你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你们什么真理，圣灵会把你需要知道的一切真理教导你们。约翰告诉当时的信徒，圣灵保惠师他会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也会让我们明白他所教导的真理，所以要以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来面对否认天父和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敌基督者。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会不会碰到像约翰所处的那些敌基督呢？会的，弟兄姐妹，会的。那些全能神的信徒，我们听到，我们都觉得真的是，为什么信徒当中会让那些全能神的信徒来到当中的时候来迷惑我们？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对圣经的解真理的那个了解，他们只取片段，他就可以朗朗上口，他可以讲得极为动听，他可以甚至在小组里面觉得他比小组长还行，他偷偷的、私底下的、暗暗的就把你的羊带走了。你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如果你对上帝的教义不清楚、不明白，人云亦云，听听说说，甚至组长在问问题的时候，我拿着 iPad， 我在搜寻我的答案。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信仰没有办法落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只是在小组查经里面去找正确答案。你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看到那个异端可能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记得约翰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我们的引导者，他会带领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也可以确信圣灵他会以真理来带领我们，不偏离这个正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把这个题目定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从整个新约圣经，从福音书、使徒行传、 保罗书信以及一般书信到最后的启示录，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使徒所带领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各式各样拦阻教会成长的一些问题。从整个教会2000年的历史，教会历史里面看到外来的逼迫反而促使了福音更加的广传。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内部领导的问题也许会让教会分裂，会让一些信徒离开教会，甚至有些信徒觉得我的理念跟你不合，我自己到外面去创立一个教会都有，特别是在华人的教会，这样的一个小教会很多很多。我们说今天的教会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把圣经绝对的真理变成为一个相对的道理来跟随，特别是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这样的一个真理，甚至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复活升天，我们说他还有要再来，他第二次再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应许我们他要再来，他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其实已经不是现在所有教会里面的信徒所坚持的一个信仰。现在所想要的就是上帝是恩典的神，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得救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在这里聚会等着我上天堂，是吗？弟兄姐妹，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看到，你得救不是靠着行为，但是你得救以后你要有好行为啊，不要搞错了。是的，我们不是因为行为而称义，但是你称义以后你一定会有好行为。如果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以后复活，他应许我们他将来还要再来，如果我们不坚持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那么圣灵要怎么样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引导呢？我们要有圣灵我们才能够真知道他，就像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如果没有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你是怎么住啊？我们真的有每天都灵修吗？我们真的有每天都跟神祷告吗？与其问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那么让我们退后一步来问问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徒。因为教会是由每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教会这么多，光是在 Pana Hills 有多少间教会？为什么？为什么你选择要来这个教会？我要问，为什么你要留在这个教会？是因为小组里面彼此的团契、彼此扶持、帮助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吗？还是我们的主日敬拜很吸引你？你来参加主日学吗？是主日学的教导真理吸引你吗？ 还是牧师的讲道深入你心，每次听到哇都好舒服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悦耳动听，一点挑战性都没有。我听了今天的道，对我有帮助吗？对我认识上帝有更清楚吗？我们每个礼拜，现在是 COVID 期间，后疫情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家里听讲道。我为什么要来现场听讲道呢？我在家里听完讲道，我还可以听听我喜欢的不同教会的讲道，我为什么要来到当中呢？我要问问弟兄姐妹，你对于牧者，对于小组长，对于主日学的老师，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所讲的，你是全盘吸收吗？还是你回去以后，你觉得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我像《使徒行传》所讲的，我天天查考圣经，看是与不是，不是今天牧者站在讲台上讲的都是对的。圣灵的真理可以带领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真的认识真理，因着你们认识真理，主日学的老师们就会更加的想要装备自己，把他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好好的做教导。因着你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看是与不是，每一个小组长他们就会认认真真的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如果我今天发出去说今天是小组聚会，很多弟兄姐妹说抱歉，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对于圣经的查考是这样的心态吗？有什么事情比认识耶稣基督那个位置是更高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问自己，我们真的信主多年了，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更清楚了吗？我更接近他了吗？我对于圣经里面的教义，基督论、创造论、救恩论、圣灵论，我真的明白了吗？我们开了这么多年的主日学，来上的就是那些人。我要问问那些没有来上课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真的，你的信仰可以到一个地步抵挡异端吗？还是你可以分辨异端吗？我们要常常想，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我们这个人的信仰，真的可以让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上帝的亲友，你的好同事，你的好朋友，看到你的行为，他说我好想认识你的神，有吗？有吗？如果有，我为你感谢神，我是这样子信主的，我是因为我单位上的一个弟兄，他才从大学毕业，他来到这个教会啊，他来到这个公司应征的时候， 他是谈条件的。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第一个，我下班以后我就不加班，我要回到教会去聚会。因为他是司琴，他是弹吉他的，他是从唐崇荣牧师，从那个教会，因为求学的关系来到台湾上大学，他是在那样的一个教会长大的。他在业务部，跟我一样在业务部。他说我下班以后就需要离开，不加班。第二个，我不带客人去应酬，如果真的需要我，我可以把他们带到那边去，但是我人不进去。弟兄姐妹，你去应征的时候，你敢跟你的老板说我是基督徒，我下班以后不加班，你敢吗？我为什么信主？我为什么认识神？我是因为这个弟兄。我们的主管，我们的经理，他脾气非常的暴躁，他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他就破口大骂。这位同事常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我看他走下来的时候，从那个协理的办公室走下来的时候，因为我的办公室就在底下，他脸上带着喜乐。一个人被上司、被主管骂到狗血淋头，他还可以有喜乐，为什么？为什么？他是白痴啊？还是主管骂他的那些话他没听进去？不是的，因为在他心里面那个神比这一切都大，他知道哪些东西骂的对，哪些东西骂的不对。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的周围当中有很多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在看着你们，他们在暗暗的看着你们。不管你有没有表明你是基督徒，你即使不说，他会猜测到你有可能是基督徒。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要来感谢你。主，若不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他因为爱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主。主，我们知道你就是光，你是生命之道，是你带领我们。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你，虽然我们有时候常常感受不到你，不是因为你不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出了问题。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但是一旦我们接受你的时候，我们的心眼、我们的灵眼就被你的圣灵开启了。你让我们看见你的那个荣耀，你让我们愿意甘心顺服地跟随你的脚踪。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追求，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不敢说我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被这个世界来认识，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 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坚持并持守这样的一个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坚定地站稳我们的脚步，帮助我们，让我们完全地来接受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同时住在他的身上。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活在上帝的光中，以至于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祈求，阿们。